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多书，今天我们读第一章五节到八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祭祀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守。第五节提到保罗留提多在克里特，要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着保罗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设立这个字，希腊文是 katastemi， 一般英文都翻译是 appoint、set 或是 put in charge， 就是派定、委任，让他负责。比如说，在《使徒行传》六章三节。在耶路撒冷教会需要选人出来管理饭食的事，就要从弟兄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派他们管理用的希腊字就和设立是同一个字，所以设立的意思就是给他们有权柄，可以开始任职。在使徒行传七章十节里提到法老派约瑟做埃及国的宰相，那里的派这个字也是用 katastemi， 所以这个字的使用不限于宗教事务，它重在于给予权柄去做某些事情。保罗在这里提说在各城设立长老，没有任何显明或暗示的意涵去暗立神职人员，他们不过是从弟兄中选出老练的圣徒，经由圣灵的印证，他们来管理教会的事务，来牧养圣徒，来安排教会的事以及传扬真理。他们是弟兄当中的一员，并不是另外有一批有特别阶级的神职人员。而同时呢，保罗也没有定规长老的人数以及他们的任期有多久，说出教会的行政架构十分有弹性，完全根据环境的需要以及圣灵的带领。不过在这里可以确定的是，长老团或长老们一定是多数的，几个人来一同分担教会的责任，并且学习配搭，一方面能够平衡人的软弱，另外一方面达到能力的互补。另外，长老们一定是男性的，因为他们是代表基督在教会中来执行权柄。在临前十一章三节里，保罗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接着第六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就告诉我们能够担任长老职分的，他个人的家庭生活如何，他必须要先能够管好自己的家庭。如果他的家庭生活是不健康的，说出这个人不能够管理他的家。照着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长老的家庭生活，首先他必须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说出要做长老，他的属灵品格是最重要的，他必须是无可指责。这不是说这个人已经完全了，一点错误都没有，因为除了耶稣之外，在地上找不到这样的人。因此无可指责的意思是不能够被控告的，也就是说他的品格、他的行为没有冒犯和羞辱，尤其是下面所列举的事项中，他没有被人控告任何事情。有清洁的名声是教会领袖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因为世人通常都自带着批判的目光来看基督徒的团体， 而长老们是这个团体的领袖，他们也是圣徒的榜样，自然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应该是没有被控告的事项。接着保罗就提出，在长老的家庭生活中，长老必须具备的基本资格，第一个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第二个是儿女也是信主的。我们先来看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保罗的话语非常简单，但这可以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他必须是结婚的，一定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独身的就不能做长老。这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32节到35节那里的教导不同。那一章保罗是提到基督徒的婚姻关系。32节他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么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接着35节保罗就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牢笼你们，叫你们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那里保罗很明显是在鼓励人专心侍奉神，愿意为了侍奉神的缘故而独身。保罗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所以第一种可能性不成立。第二种可能性是一生中只能结一次婚。如果照着这样解释，一个弟兄在信主之前离过婚了，之后又结婚，后来信主了，并且在属灵上大有长进，照这样的解释，他就没有资格做长老。另外一方面，一个担任长老的弟兄，如果他的妻子过世了，他也不能够再婚。很显然，这样的条件是有点过于严苛。我个人的看法，这是一个灰色地带，我个人会比较支持第三种看法。就是在长老任期中，他在婚姻和性生活上忠于一夫一妻的关系，没有任何绯闻，是无可指责的。接着第二个条件，儿女也是信主的。信主的这个词希腊文是 pistos， 它英文的翻译可以是 trustworthy， 可信赖的， faithful， 忠心的，或是 believing，信主的。英文版的 KJV 翻成忠心的、忠诚的，而 NIV 和 ASV 翻成 believing， 他们必须是信主的，和和合版一样。从真理的角度而言，一个人他信不信主完全是基于他的自由意志，父母是不能强迫儿女信主的，并且他接下来的修饰语就是他们的儿女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比较重在儿女的行为有品性不对人控告落人口实。如果上下文要一致，可能 KJV 的翻译是比较合理，就是他们是忠心的，是可信赖的，没有不良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名誉的事情会殃及他们的父母，以至于让教会蒙羞。不过另外一种解释，他们必须是信主的，也说出他的家人必须要能够和他同心，家人若不信主，他没有办法在教会中侍奉并且来带领教会。我个人的认知是，这两种解释其实都可以。一个健康良好的家庭生活能培养出有道德负责的下一代，但他们是否相信主，这是神和他们之间的事，就是做父母的也不能主导。在圣经中有许多例子，敬虔神忠心的仆人不见得带得出敬虔的下一代。比如说撒母耳是个改变时代的人，神真的使用了他，而他的两个儿子都不成才。保罗讲完了长老的家庭生活之后，接着第七节和第八节，监督祭祀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慈。接着保罗改口说监督，我们说过长老是职分，监督是长老的功能。从功能的角度来看，长老们就是神的管家，神设立他们来监督教会。这里一方面说出教会必须像家一样，而长老们是被设立来管理神的家，来做监督的。而作为监督，在功能上他必须具备的品格列在七节和八节。首先最重要的基础还是一样，是无可指责，和他在家庭生活所具备的第一个条件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可控诉的事情。 这是最基础的条件。接着在第七节，保罗就先列出消极的事项，必须是不任性的。任性说出一个人是固执的，是傲慢的，做事情经常是独断的，他没有团队的精神，不顾别人的感受，对人也没有恩典。所以第一个条件是要不任性，接着呢是不暴躁，说出他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在雅各书一章十九二十节那里，雅各也劝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一个轻易发怒的人，说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在教会中，经常要处理弟兄姐妹之间发生了纠纷，如果不能控制情绪，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不能胜任监督的职责。接下来第三，不饮酒滋事，就是在喝酒的事情上不放荡，有节制。这里不是说不能喝酒，而是说不酗酒，不被酒精控制而做出不合宜的事情。第四个是不打人，动手打人已经是最差的了。这个字它的希腊文本来的意思也可以翻成 contentious， 好争竞的，或者是 quarrelsome， 好争吵的。说出他是一个经常与人和睦的人，不会为了一些小事情就和人争吵，更不要提动手打人了。第五个是不贪无义之财，或者直接的翻译是不贪爱钱财。贪财会让人偏离良心，为了个人利益而做出可羞的事。第七节讲过消极的，第八节就告诉我们积极的，要乐意接待远人，因为他们经常要代表教会来接待外地来的传道人，所以他们必须是乐意接待人的。就像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要能够接待远地来的客人，首先你要能够把你的家敞开，说出他们的是一个心胸宽大，愿意牺牲甘心服侍的人。不仅把家打开，他们还会接待人，他们会爱人，会关心人。长老的职责在彼得前书五章二节，就是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所以爱人关心人是必要的条件，长老的家是圣徒的避风港，这些都体现在他们愿意接待远人上。第二个是好善，他们喜爱良善，乐于助人，随时都准备好来帮助人，做对人有益处的事。下一个庄重，教会里面经常发生许多事情，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必须能够冷静沉着，不意气用事，有一种庄重的态度。公平是指对人他不偏袒，按着神的公义来待人，不徇私。接下来是圣洁，说出他们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专心讨神喜悦的。他们不仅自己圣洁，维持教会生活的圣洁，他们不让世界的文化潮流侵入到教会中，能够在环境中为神站住。最后一个是致辞，说出他们有节制，他们是警醒的，能够自我约束，能够自己管理自己。一个缺乏自律自持的人，容易在情欲上跌倒，容易在情绪上失败。一个自持的人不会懒散，也不会任意的批评论断。来讲到长老的资格，保罗最重视的就是长老的品格，一方面在他的家庭生活的，另外一方面在教会中尽监督职分所必须具备的品格。这也说出对于长老品格的要求远重于他的能力。教会是神的家，不是人为的社团公司等等，而在神家中做领袖的属人的品格最为重要。而这属人的品格也不是人天然性情里面的好，而是信主之后借着圣灵的供应，人的魂被圣化了，而产生出圣灵的果子，这样的好才能够持久，才能够在教会中来牧养圣徒。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得救的智慧，让我能够接受你做我一生的救主。不但如此，你还把我们摆在教会中，这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主啊，求你在你的家中 轻松。